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现在为你所预备的这个课程呢，是教会历史，而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来到了第14讲。在我们开始14讲的内容的时候啊，我们首先呢复习上次课程的一些重点吧。先回到第13讲，当时呢我们就说到过回教势力的崛起，他们的军事行动，他们的传教行动，在政治、在信仰方面呢，都形成了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呢，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还有敌对的关系呢，越来越严重了。随着这一种历史发展的轨迹，往后产生了以教廷为首的十字军东征这一段差不多为期200年的宗教战争。本身有着相当浓厚宗教背景的十字军呢，是在11世纪到13世纪所组成的军团，而公开的作战的目的呢，就是说要从回教徒的手中夺回圣地，驱赶回教势力的影响范围。前后历经差不多200年的征战历史当中，我们说过十字军的目的呢，其实未能达到的，而回教势力还是占领了圣城，而说解救康士坦丁堡的这个任务也未如人意。相反的，因这连年的征战，更增加了历史上回教徒与基督徒之间停不了的仇恨争斗。说到要向回教徒传福音，依然呢成为了基督教会一个相当重大的挑战和使命。关于中世纪的教会历史呢，我们已经先后看过了关于教会本身的教皇体制的发展，还有当中的弊病，也看过了对外族宣教的历史成果，看过了修道主义的兴起与贡献，也看到了回教势力与基督教会之间的抗衡。那么在接近1000年的中古世纪当中，无论是政治方面或者是教会方面，基本上呢都是在黑暗混乱当中呢来找寻出路，等待黎明的。然而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无论任何的时候，神都是历史的神，他呢仍然在带领着、掌管着教会的发展。而就在这个我们觉得呢混乱黑暗的时期，神也正在预备一批忠勇爱主的仆人，为将来教会的改革做出了预备。所以在今天第14课里，我就要跟大家介绍几位对后来的教会还有教会的改革具有重大影响的先锋人物。说到在中世纪末期敢于公开的批评罗马教廷的教义还有教廷组织体制的当中，最重要的两位呢，分别就是威克里夫还有约翰胡斯。 在提到著名的威克里夫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人物，就是在14世纪初的英国信徒俄坎威廉。他呢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位神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呢不容于教会，曾经呢被控告为异端的，因此跟教廷呢展开过辩论。俄坎威廉主张呢要成立一个的宗教院来治理教会，并且呢他声称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唯一的头，因此他推动了大公会议这样的运动。俄坎威廉完全否定教皇在世俗事务上所有的权威，并且呢也很大力的批评教宗教皇无物论这个观念呢本身就是错的，因为教会的最高权威呢不应该是教皇，只有圣经才是绝对的权威，这也是信徒生活的准则。虽然到后来俄坎威廉呢因为他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宣称呢就被逐出了教会，但是他的这一番站在时代尖端的思想意见呢就深深的影响了往后的威克里夫还有马丁路德。当时的老百姓呢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教廷的腐败的心情呢，一方面是厌恶的，但另一方面呢又相当惧怕被教会开除自己的教籍，所以呢在敢怒不敢言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继续接受了教廷种种无理的要求了。威克里夫有鉴于此，就希望借着改革来改正教会的腐败。威克里夫历史上呢被称为改革时期的晨星，他在公元1320年生于英国，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后来呢也成为了牛津的教授。当中一位教授对威克里夫讲过的话呢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位教授曾经忠告威克里夫说，外面属于形式与礼仪的这种的敬拜永远不能够代替从心灵所发出的真诚的敬拜。此后呢威克里夫就专心地研读圣经，也因此呢他更能体会到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真意了。威克里夫常常宣称是圣经而不是教皇才是我们决定万事的准绳。他以因信称义以及圣经真理来作为改革运动的口号，大力地否认教皇无误的这一种的说法。而当威克里夫正式的起来反对当时的教会呢是在14世纪的下半期，当时呢他开始批评圣职人员，他说呢政治与财富已经腐化了教会，我们这个教会需要彻底的革新了。对于教会呢他又说教会必须回到使徒时代的贫穷和单纯。他反对教会的财富、教会的教权这一些的状况，因为他知道这一些呢，全部都是属于世界之物，所以呢，理当由政府来管理就好了。所以呢，他特别反对教皇以他的权威来干预政府的事情。当时教会呢公开使用的圣经呢是拉丁文写成的，而一般的老百姓呢根本自己是没有办法呢来阅读圣经的，所以为了使英国的基督徒能够自己来读圣经 来学习神的话语呢？那威克里夫的其中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翻译圣经，他把圣经翻译成为了英文，让英国的民众呢也可以直接的来看神的话语。而威克里夫呢有很多的跟随者，他的门生呢就把他的教导还有他所翻译的圣经呢带到英国各地。当然呢，教皇还有呢教会的圣职人员呢对此是相当不满的，他们用尽了方法都想要除掉威克里夫。教皇又曾经下了5次的谕旨，要下令呢逮捕并且要审讯威克里夫。不过另一方面呢，威克里夫呢受到人民的爱戴，英国大部分的百姓还有许多的贵族呢都在全力的支持他，因此在贵族们的保护之下呢，威克里夫不至于落在迫害他的人的手上。在主后1384年，威克里夫呢得以安然离世。而在他死了之后，他的有关的教导呢借着他的著作还有他的弟子们的努力呢仍然继续在英国呢传播开去的。威克里夫的弟子呢组成了罗拉德派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了，当中呢有他们自己的教牧也有他们自己的群众。当威克里夫跟随者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当时从教会从圣职人员而来的反对力呢也越来越庞大了。最后主教们呢还通过了一项相当残酷的法律，就是规定要烧死传播异端的人。于是呢罗拉德派在这个时候就受到很大的镇压，英国从南到北都有他们的信徒呢在火焰当中殉道。不过改革的力量并没有因此而消灭，他们呢继续坚持自己对信仰方面的立场，在英国的一些地区流传下去。他们的努力替下一个世纪的宗教改革呢可以说是铺平了道路。当我们说到威克里夫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留意他神学思想方面的几个重点。那今天呢我们大致可以分5个方面来认识一下这个改革先锋他的神学思想重点。第一方面，关于教皇论。威克里夫指出呢，基督才是教会的头，而教皇呢不是，所以呢他是大力的反对教皇论的。第二方面，关于圣职论，神职人员方面他又有任何的看法呢？那关于圣职呢，威克里夫表示任何信徒都可以成为圣职人员的，而且圣职人员如果失职都理当受惩罚甚至撤职。而关于当时的圣礼论呢，威克里夫是反对教廷所倡导的圣餐化制说的。这个圣餐化制说，化呢是变化的化，制呢是素质的制。化制说本身的论点呢，就是主耶稣真正的肉体临到了每一次圣餐的饼和杯当中去。第四方面，关于赦罪论，威克里夫呢就引用罗马书的第3章23到24节，经文说的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凭着圣经这里的话，威克里夫否定了教皇无误论，因为呢世人都犯了罪，教皇呢也会犯错， 所以教皇本身呢，根本也没有一种赦罪的、售卖赎罪券的相关的权利。第五方面，关于权威论，威克里夫呢就指出，圣经才是基督徒信仰的绝对权威。这个权威呢，不是教皇，也不是教会，圣经才是我们信徒一切思想和权力的中心。因此呢，威克里夫一直强调，信徒读经呢是绝对重要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有关威克里夫他的事迹，他的教导呢，都被广传开去，也远扬到英国以外了。在波西米亚地区，也就是今天捷克地区呢，有一位约翰·胡斯，他很热切地接受了关于威克里夫所有的报道。胡斯他大约呢生于公元1369年，曾经接受过祭司的训练，后来呢成为当地首都布拉格大学神学部的主任，最后呢更成为这所大学的校长呢。当胡斯读完了威克里夫的著作之后呢，他就开始大胆地指责教廷神职人员的腐败了。事实上，在胡斯他出生之前呢，捷克地区早就已经展开了一股强烈的去反对罗马教会的意识形态了。因此这个时候当胡斯出来讲道，振臂一呼呢，就立刻得到了众多民众还有呢贵族们热烈的反应了。胡斯的许多的言论呢，成为了后来改教运动当中的主要教导。他说过，神圣教会包括了所有预定得救的人，而他将在教会里还有属于教会这两种人呢是加以分别的。因为他说呢，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但是他呢并不真正的属于教会。在宇宙教会当中，唯独基督是头，教皇、红衣主教都不是教会组织的必要人物。在过去呢，胡斯本人也曾经一度呢非常的相信赎罪券的话说有一次呢，是甚至花尽自己的所有呢购买了一张赎罪券。但是到了现在呢，他大大的谴责出售赎罪券这一种的行为，认为呢这是违反了圣经的可憎恶的做法。后来胡斯被教会革除又被捉拿，就以异端的罪名关进了监牢。最后呢，他被绑在刑柱上，是活活的给烧死，以殉道者的身份结束了他的一生。而当改教运动稍后在德国掀起的时候呢，波西米亚这一块原本属于胡斯的土地也一如既往的强烈的起来反对罗马教会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来理解一下，认识一下，大约呢在公元1350年，在荷兰还有德国一带所兴起的一种改教运动的风气，称为共同生活弟兄会。共同生活弟兄会是由呢格若特他所创立的，他向许多渴慕的听众来讲道，也呢引发起了伟大的宗教复兴。当时共同生活弟兄会当中的信徒们呢，就特别强调了基督徒宗教教育， 因为他们希望呢借着教育的方法带出全教会当中的改革，而在他们所设立的学校里造就了许多推动宗教教育的敬虔信徒们，就像马丁路德，他也曾经在他们设立在马德堡的学校呢读过一年书。另外呢，还有几位曾经接受过共同生活弟兄会学校所造就的思想伟人，分别呢包括了韦索的约翰、伊拉斯姆，还有多马肯培。以下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三位思想界的人物对改革运动带来怎样的一些的推动了。先说韦索的约翰，他呢是那一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位学者、思想家。从公元1445年到1456年，他呢在德国尔福特大学任教。我们可以留意的一件事呢，就是49年之后，马丁路德就是在这个大学拿到了他的文学硕士的学位的。很多人称这位韦索的约翰做世界之光，因为呢他致力的攻击赎罪券这样的安排。他也相当清楚的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约翰说，一个人如果以为自己可以靠善行而得救呢，那么他就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得救。他也教导唯独因信得救的真理。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头写，上帝要拯救的人，就算是所有的祭司要革除他、定他的罪，但上帝还是会亲自的赐给这个人得救之恩。韦索的约翰也并不接受罗马教会的化制说。那所谓的化制说呢，刚才已经提过了，就是他们相信，当教会里头有祭司、神职人员用圣礼的词句宣告过了之后呢，那他们的圣餐里的饼和酒呢就会变成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了。但是当时，改革运动当中呢，很多的思想领袖呢就反对这样的观念，约翰是其中之一。马丁路德呢，他后来自己也这样说，如果我曾经读过韦索约翰的著作，那么我的观点呢看起来真的就好像全部都是抄自他的作品了。可见呢，在思想的路上呢，马丁路德跟韦索的约翰呢有一种一脉相传的那种的关系。当然呢约翰这样的反对当时的教廷无论是制度，无论是赎罪券，无论是一些的说法的时候呢，罗马教会呢绝对不会赞同，也绝对呢不会容许的。所以后来约翰呢就被带到大主教的面前，并且以异端的罪名了接受审讯。为了要保存生命，约翰撤销了自己所有的说法，但是最后呢仍然是被下在监牢里。1486年他死于狱中。说到共同生活弟兄会的学生里头呢，最出名的一个首推伊拉斯姆。伊拉斯姆呢可以说他是与路德呢，马丁路德呢是同一个时代的思想的伟人。伊斯拉姆呢是伟大的基督教人民主义学者。他以自己广博的学问还有尖锐的笔锋，嘲笑当时修士们的无知，还有教会当中的弊端。伊拉斯姆对教会历史的最大的贡献呢，就是他出版了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希腊文新约圣经。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希腊文圣经的印刷出版，时间呢是 1516年，也就是宗教改革开始之前的一年。虽然呢，伊拉斯姆在改教运动当中一直没有和马丁路德呢碰在一起，但是呢，一般人都有这样的认为哈、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是伊拉斯姆下了蛋，这个蛋呢是形容改教运动的蛋，是伊拉斯姆下了蛋，马丁路德将它孵出来。由这句话，这种的想法就可以反映伊斯拉姆在这个思想方面、神学方面或者改教运动的观念上面它的重要性了。好了，最后简单的说另外一位深受共同生活弟兄会所影响的人，他是多马肯培，他住在荷兰，写下了一本伟大的属灵著作，名字是效法基督。效法基督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在属灵文学著作当中呢名列前茅的，被誉为是世界名著的作品。在书中，多马肯培教导人研读圣经，逃避世界的虚浮。那今天我们就介绍了好些改教运动的先锋，俄坎威廉、威克里夫、约翰胡斯，还有共同生活弟兄会当中产生出来的萎缩的约翰、伊拉斯姆，还有多马坎培，这些的先锋们，他们都为稍后的改教运动带来了影响，也呢奠定了一个的基础。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了今天教会历史的第14讲，请你继续留意往下的课程的内容。在学习当中有什么的问题或者想更多了解的事情呢，也欢迎你可以与我李崇恩联系。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胸襟勇坚强，上主是所宣的人，听神先我